请我们翻开今天的信息经文，在四世纪十九章，四世纪十九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四世纪十九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在教会的和合版圣经旧约部分324页，请各位仔细的看，我来读四世纪十九章第十一节。临近耶布斯的时候，日陀快要落了，仆人对主人说，我们不如进这耶布斯城人的城里住宿。主人回答说，我们不可进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不如过到基比亚去。今天是康老师康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任意而信，我们请康老师。
弟兄姐妹平安。这任意而信是顺着上个礼拜士冠牧师讲的任意而信继续的，他的任意而信又是顺着圣经在这几处，其实在四世纪前面也有提到的任意而行啊。他的任意而信是信心的信，我的任意而信是性别的信，因为在今天这一章里面有信的错乱，有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发生。不过各位，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还是希望各位保持一个很平静的心，用你正常的脑袋去思想，你就会发现我们有的时候错过了很多很重要的信息。各位再回想一下，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做奴隶，他们非常痛苦，他们被约束，有鞭子，有锁链，有一个可怕的奴役制度在限制他们。因此以色列人在回顾他们出埃及进到迦南地的这段路，最起码出埃及这件事情是一个被神拯救脱离为奴之家，不仅是到流奶与蜜之地，而且是被释放，释放 liberation 就跟 liberty 是有同样的意思，就是得到自由或者 freedom。 以色列人不要再做埃及人的奴隶，不要再在别人的鞭子和制度之下被约束，他们没有办法自由自在的敬拜上帝，他们不是一个自由的个人和民族，他们是奴隶。那现在进到了迦南地了，现在到了四世纪了，他们得到土地了。你马上想到说，包括上个礼拜士冠牧师讲的和这个礼拜我讲的任意而行，那时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我们马上因着我们长期的教导，因着我们那个教条式的思维，就是任意而行，个人偏行己路，所以造成以色列很大的灾祸。这没有错，你的印象是对的，不过你的推论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遗漏，就是各位，当以色列人到流奶与蜜之地可以任意而行，那不是得自由吗？各位，自由不是任意而行吗？各位，以前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特点就是不能任意而行啊。各位，任意而行我们现在看都觉得是一个坏的字眼，但你再想想看，这是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境界啊？我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人可以来干涉我，没有人可以来管我。哦，各位，如果你是念政治哲学的啊，又有很多讨论的，包括这些自由主义大师，没有海耶克或者是什么 Rose， 他们讲自由，什么是自由，有许许多的定义，很多的讨论，非常的丰富。但是我想不管怎么讲自由，有一点就是你是一个不再被约束的情形之下，当然不被约束有一些限制，比如说你要伤害到别人或妨碍到别人自由的时候，你的自由可能要被限制，不过我们不讨论那么多。自由的重点不是消极的不被限制吗？不被锁链，不被制度，不被别人的鞭子所限制，积极的不是为所欲为吗？我心里怎么想我就可以怎么做，这个叫做自由。所以当以色列人 任意而行的时候，那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境界吗？可以任意而行，那不是很好吗？我们也不要讲那些政治哲学上的讨论了，其实用很简单的各位喜欢看的童话卡通，我也很喜欢看，我在迪士尼世界也很喜欢去玩的哦，那真是一个梦的世界，就是 Peter Pan 小飞侠。小飞侠是一个从来不会长大的小孩，那不会从来不会长大，我不知道他呢有什么意思，微言大义，我相信是有，对不起，我是觉得像这些童话故事里面有非常多很吸引人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跟圣经教训刚好相反的地方，我不是反对你去看它，我只是要你去思想，小飞侠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他不想长大，不要长大。各位，我也非常能体会为什么不想长大不要长大，因为不想长大不要长大可以因着自己的孩子气可以为所欲为，当然也想长大，想长大是希望不要人管，不想长大是希望我可以任性。哦，我在小朋友生活里面哈，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我想我小的时候或者我的两个小孩小的时候也是，小孩子听到最多的是什么，尤其他开始有一点能力，那能力可以讲可以说，我现在听到小孩哭了在上面哈，可以说可以讲可以走可以跑的时候，他最常听到的是什么，我就是在办公室，不知道在那里现在是不是也是一样，宝贝不可以，宝贝不要，宝贝不可以，他想要去拿这个哦不可以，他要玩插头哦不可以。你在西方，你在英语世界听到一个妈咪对 baby 讲的，大概他听到最多也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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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no， 可以用很温和的，可以用很焦急的，但是就是不可以。我很少听到，我不知道你家在管小孩子的时候是不是常说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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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ahead， 好好去去去去玩那个电插头，去摸去把去把我盘碗打翻，你走没关系，到街上去玩。我听到小孩子处处身在那个约束当中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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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可以，哦，太多的不可以了。还有那些没有讲出来不可以，要做 car seat 啊，一上去要绑起来啊，然后等等。所以，我们想长大，只要我长大，因为不想再被约束，但是又很喜欢继续做小孩子，因为小孩子有的时候为所欲为的时候，父母不能做什么。我觉得 Peter Pan 或者是小飞侠想要的就是他要到一个不被约束的地方，而他所住的地方刚好也就是一个不被约束的地方，小飞侠住的地方叫 Never Never Land， 意思就是在那个地方永远不会有人说对你说不可以，第一个 Never 就是永远不会，第二个 Never 就是不可以，在这个地方 never will anybody tell you never， 也就是诸事皆可以，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啊。那我在讲自由，我在讲这是我们的童话故事，这是我们的梦想，事实上小飞侠能飞是不是也表示他要自由，我们通常在形容自由不是说像空中的飞鸟，像海里的鱼，海阔天空，自由的翱翔，自由的游泳。但是我们不自由，因为我没有翅膀，不能飞。我不自由，我不能在水里潜水太久。那个自由是一种为所欲为的能力，不被限制。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他们是不自由的。他们被鞭打，他们的生死工作一切在埃及人的控制之下，所以他们离开埃及，圣经上有不同的说法，有讲他们是进到安息，不再被奴役，也可以讲他们是得到自由，尤其黑人的神学家喜欢这样讲，这个得自由的层面绝对有物质肉身今生的，也就是这个自由的确是没有锁链，没有鞭子， 没有埃及人在强迫他们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有物质，有肉身不被约束的成分，我们不否认。在利未记的时候又讲到神继续要把这个自由给以色列人，在利未记讲到禧年，就是每隔50年以色列人所有的奴隶要被释放，以色列所有的债要终止，不会再有任何的辛苦做工阴影还有不安全感，连土地奴仆牲畜在禧年都不需要工作啊，土地不工作，你什么时候看到土地工作过？哦，各位，土地不工作就是人不会翻它、犁它、撒种，它自己可以得到休息。现在很多人也知道这非常的环保，是应该如此的。我们在旧约里面这两件事，出埃及记以及以色列人，神给以色列人规定的禧年，我们看到圣经里谈到的自由的确有物质层面的不受约束，以及身体层面的相当程度的可以为所欲为，其实这两个是一体的两面嘛，这不是非常的好吗？后来在以赛亚书61章1节也讲到说，神有一天会叫他的儿女从被掳的当中得释放，被掳也是到一个不自由的地方，被卖作奴隶，或者不能够好好敬拜上帝，然后在上帝的恩典之下他们得到释放 liberated， 也就是得到了自由。好，这个外在的自由，我们身体上的自由不被约束，我们身体有能力让我们更可以走，可以跑，可以跳，可以说，这个层次我们不能说没有。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各位，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大概都还算是自由。我知道我们可能有些人你家里并不喜欢或者反对你到教会来，那也许你没有那么自由，不过整个社会的环境，国家的法律还不禁止你到教会来敬拜，你还是相当的自由。那当然你现在不大自由了，我现在讲你就坐在那里听就对了哈。你就算是要有别的，你出去也都很不好意思，不过我给你这个自由，现在可以离开没有问题。我们不像好像过去很多地方，包括在独裁的国家里面，我们没有那个敬拜的自由。事实上清教徒在英国的时候就是觉得他们没有办法按着他们的良心自由的敬拜上帝，所以他们离开一个算起来相当舒适的英国，到一个征沛未起的蛮荒之地，在那里可能有更多物质上的不自由，但他们觉得他们在那里可以自由敬拜上帝，那么死而无憾。有人说美国的立国精神就在这里，我们不自由勿宁死，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是因为他们要在良心里面的自由敬拜。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自由在这里敬拜，你坐在这里没有人干涉你。但是各位，我们可以想到另外一种不自由吗？你坐在这里没有人干涉你，你可以敬拜，你可以听到，事实上你也可以离开。但是有可能相当大程度的人在这边，我不晓得有多少，你因为现在心里烦躁，因为你出来的时候或者昨天你的母亲送到医院里去了，你不能够自由敬拜上帝，你心里被另外一个无形的锁链捆着，就是你妈妈的健康，你听不进去道，虽然那个音波进来了，你唱不出那诗歌，虽然你喉咙发声音了，你心里完全系着在医院里的母亲。这不是坏事，但这也是一个不自由，你没有办法在这里敬拜，甚至你的不自由恐怕比许多在监狱里面不能出去敬拜上帝的人 更不自由，因为我们知道有人在监狱里面，他非常欢喜，非常感恩，没有任何捆锁的在敬拜上帝。保罗在监狱里不但敬拜上帝，还写了监狱书信，他还叫人不要以他的捆锁锁链为羞耻为害怕，那是荣耀。我的意思是，你在这里可能因为一些担忧的事，一些烦恼的事，也可能不一定是烦恼的事，是快乐的事。你所爱的人，你的儿子再过三个钟头要回国了，你心里就一直想，哦，等一下在中正机场，哦，对不起，桃园机场，你见到他面的时候，你应该说什么？你应该怎么样？你可能想到都是这，这也不是坏事，但是你不能在这里敬拜，你的心人在这里，心并不在这里。因此我们谈到另外一种自由了。这圣经里面在新约讲得更清楚，在旧约里面也有讲，就是我们的内心的自由或内心的不自由。我们即便没有铁链，没有捆锁，即便我们像尼布甲尼撒那样要杀多少人就可以杀多少人，他说什么话，像刚才伟人长老说的，他几乎有上帝的权柄，他说事情就成就了，他说要做什么，什么事就能替他做到，因为他有极大的自由，他有极大的权利，但是他又有极大的不自由，他完全被他的情绪，被他心中的喜怒哀乐所控制，以至于他会愤怒，他会后悔。不只是尼布甲尼撒有这样的情形，各位知道那最自由的，没有人能够限制他的行动的亚历山大大帝，他一生有一个最大的不自由，就是他的脾气。他在盛怒之下杀过他最亲信的朋友，他很后悔，但他没有办法控制。他可以在欧亚非三个大洲都被他征服，亚历山大的军队所到之处没有人能够胜过他，他的意志没有人能拦阻，但他没有办法约束他自己的意志，他非常痛苦。我们也看到大力乌王，他有很大的权力，说是就成了，但是他因为他自己所说的话是那么的莽撞，他曾经有一个晚上不能够睡觉，因为他用他自己的自由和命令让他最爱的但以理丢在狮子坑，他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因为他心中有不能够约束的东西，那不能约束的东西是我们与生俱来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每个人都有的痛苦，那个东西，那个锁链，那个鞭子，那个无形的枷锁，不只是人性的枷锁，社会世界的枷锁，从我们内心最深处到外面都重重的捆锁着我们，那个捆锁那叫我们不自由，就叫做罪。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四节，耶稣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隶。我们被罪恶所控制，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管你是亚历山大大帝，管你是尼采，管你是什么样的天才。罗马书七章十四节，保罗说我以前也是这样，我是最圣洁最善良，所有的律法都没有违背的，他说我已经卖给罪了，我是一个奴隶，免费的卖给罪了。因此我们要得到自由，实在不是要消灭外在的埃及人，好像以色列出埃及要给埃及人重重的惩罚他们才让他走，也不是要消灭亚述人，好像耶和华一夜之间杀死了亚述十八万五千的军队，也不是要去掉锁链，好像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全世界的工人团结起来，你们团结反抗，你们除了失去你们的锁链以外，你们一无损失。哦，好棒啊！我们即使在所有的制度和外在的东西下得到了自由，我们里面的罪恶如果没有被消除， 我们是不自由的，我们的心思、意念、个性、言语、欲望、身体，通通在那个罪恶的捆绑之下，叫我们非常痛苦。我们会伤人，我们会被伤害，我们会被这伤害和被伤害、喜好和被喜好被捆绑，不自由。各位也看过这一类的书嘛，这一类的报纸嘛，这一类的小说嘛，有人爱另外一个人，他知道他被别人拒绝，所以他就天天跟着他，也许只有50公尺，也许只有100公尺。各位，您会不会觉得，哎呀，我这么美这么俊，小孤独处到今天，怎么都没有人喜欢我，没有人粘着我，像那些美女旁边一大堆苍蝇粘着她。各位，你要不要试试一个人50公尺之外没有妨碍你，他就跟着你，你到哪里他都在哪里，你到你的宿舍他在下面彻夜在那里看着你等着你。我看你也不大自由，虽然他非常喜欢你，不是要伤害你。我们活在一个处处被拘束的世界，因为那个罪辖制了我们。你要得到自由，得到心灵的自由，我们得先把自由做一个比较合圣经的定义。我认为在圣经里面讲到的道路、真理、生命、自由都有密切的关系，讲到的爱、正义、能力都有密切的关系，都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得到。自由从圣经来看，我觉得就是向着善良的意愿和能力，行善的意愿和能力，那叫自由。那个善良当然是神的话、神的真理。我们今天缺少这种自由，神的真理叫我们爱仇敌，我们没有办法爱仇敌。神的真理叫我们面对邪恶要勇敢，我们没有办法勇敢。神的真理叫我们在暗处要发光，我们容易同流合污。神的真理要我们圣洁善良，我们比较喜欢污秽肮脏。我们卖给罪了，但是我们感谢主，因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得到自由。这个自由我们活着的时候好像真是没有，因为我们处处活在对人的仇恨，或者人对我们的仇恨，或对一件人事物的喜爱粘附，或者像我刚刚说的，别人对我们的喜爱和粘附，别人对我们的期待。蔡元培是北大的校长，他非常开明的一个人。后来他离开北大啊，这个我们不讲中国近代史，他离开北大，那个时候学生运动在开始，他写了一个，引了一个古书上面的一句话，杀君马者道旁耳。然后他下面讲，他说我要休息一下了。那个杀君马者道旁耳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人骑着一匹马走过一个城，后来那个马死掉了。那马怎么会死掉呢？因为道就是道路，道旁儿，道路旁边的那些人倒不一定是小孩子，就在那一直鼓掌，哇，这匹马跑得好快啊，这匹马好跑得好快。于是那个骑马的人呢就不住的跑，因为要应观众的掌声嘛，就一直跑，跑到那马已经跑不动了，但是大家还跑得好跑得好，继续跑，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哦，结果到最后马跑死了。其实杀君马者不是道旁儿，是骑马的人，他完全可以刹车，他不自由，他骑在马上奔驰，底下的人鼓掌会让他奔驰到死。各位，不是外人给你压力，讨厌你，攻击你，你才不自由。我刚才已经举了两个例子了，人对你的喜好和期待也会叫你死啊。我昨天晚上差一点就死掉。怎么讲，昨天在跟那个在跟幼年团一起讲故事，在幼年团讲故事，我向来是非常恐惧战兢的，因为那小朋友注意力都不到一分钟，所以我要打滚，要翻，要摔，要飞，要跳，要吸引他们注意力。那么昨天呢， 终于熬到了8点钟，就是我时间结束。我说啊，啊，康爸爸故事讲完了啊。结果有一位道旁儿就说：“现在离8点还有1分钟哎！”哎呦，我听了，哎呀，知音难获啊！我为你，我要继续讲1个钟头啊，讲到我口干舌燥，然后心脏病发作死也要讲。哎呀，一个小朋友说：“现在离8点还有1分钟哎！”其实还有第二个声音。这个钟太快了，哎，我听了真的好得意呀、啊！各位，有多少的自由的明星、政治家，他被人的喜好所捆绑？当然，仇恨也会捆绑我们。哇、哦，这到死才能停，所以我们怎么得自由？第一个。与基督同死，基督为我们死，他这样的爱，他这样拯救，让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对不起，这个实在是太简单的说出一个太重要的真理，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救赎论，所以我简单讲过去。要得到自由，是因着耶稣为我们死，耶稣为我们流血。要得到自由，第二个不是外在环境的改善，我们非常赞成外在环境的改善，但是要从根里让我们这个人是自由的，是善良的，是喜悦善良，能够善良，是愿意对人好的，是愿意主持正义的，是愿意责备有势力的恶人的，是愿意包容怜悯那些软弱的人的。那需要圣灵帮助我们。罗马书8:2，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叫我得自由。律法没有办法。第三个，我们需要有上帝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约翰福音8:32，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得自由。这些也都是每一个我想要讲到非常多的，因为我觉得非常动人，但是我们不能够多讲，我们只能说基督的流血让我们得自由，圣灵的恩膏叫我们得自由，真理的道叫我们得自由。在四世纪的时候，从旧约到新约，其实这三个神都常常赐给这世上的罪恶的人，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不管是新约或旧约。只可惜这样的恩典对没有被圣灵彻底击垮的人，他不能接受。我们再想到以色列到了那流奶与蜜之地了，哎呀，多么的美好！可是他们任意而行，神是有给他们除去罪恶的基督的血，虽然那时候耶稣还没有降生，还没有道成肉身，但是那时候有利未人祭司的献祭，牛羊的血不能完全除罪，但牛羊的血可以象征性的、预表性的叫以色列人脱离罪恶的辖制，重新每次有心中的自由、良心的平安。在那个时候也有上帝的真理在他们当中，神的话在他们里面，所以他们也应该自由。在那个时候，四世纪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圣灵的能力浇灌下来，浇灌在士师的身上，使士师帮助这些以色列人，使他们不被外邦人来辖制、来奴役。四世纪的时候，有洁净的血，有释放的血，有真理的道，有圣灵的能力，可是以色列人没有得到自由。士师都有灵，但是他们的血气常常是更重。在四世纪，如果你要分一个段落的话，当然有很多的分法哈。我觉得上一次士冠牧师所讲的一直到结束是一个新的段落，前面可以是另外一个段落。前面就是四世纪1-16，都在讲士师，士师如何在神的灵的感动之下 让以色列人应该得到自由。可惜我们看到，那神的灵感动最强烈的参孙，却让他自己和众人都没有得到自由。他的为所欲为，要吃要喝要玩要做任何的事情，按着他自己的意思去做，看起来是最成功的一个人，因为他有这样的力量，他有这样的力量使任何对他的拦阻都不能成功。可是你也记得他的下场是他被铁链铜链拘锁，他的眼睛被挖瞎，他成为一个极不自由的人。参孙是可以说记载的最后一个伟大的有能力的有圣灵的士师，但他没有给以色列人自由，他没有让以色列人走向善良的路，他自己也没有走上。那么从十七章以后讲到另外一个应该让以色列人自由的人物，就是利未人。在十七章以前好像没有提到利未人，十七章以后多次提到利未人。利未人应该把上帝的话还有祭祀的礼仪在以色列人中行出来，使以色列人得自由。祭祀的礼仪还有，但是他们完全没有神的话了。在生命记第31章11节，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利未人的工作是要叫以色列人认识神的真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生命记33章第10节也是对利未人这样的期待，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这里把两个功能，利未人的两个功能，献祭来除罪，叫以色列人得自由，脱离罪恶的捆绑，传讲上帝的话，叫以色列人认识真理得到自由，都讲出来了。所以难怪到历代志下第17章18章约沙法王要重振国力的时候，他就用利未人到各处教导以色列人上帝的律法，来做整个改革的一个基础。而我们在上两章就已经看到士师时代的利未人完全没有做这个事。上两章就是上一个礼拜士冠牧师讲到那个利未人还是摩西的孙子，他居然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利未人，他只知道自己的利益，他完全他也知道用自己的身份来行礼如仪，却没有把真理来教导以色列人，那很悲惨的结果。今天19章更悲惨。各位，我实在是很严肃，我也求主让我等一下不要失态。今天讲的是儿童不宜的，今天讲的非常暴力，非常下流。而这个不是在索多玛俄摩拉，而是在以色列的城里面发生的。19章第一节，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有住以法莲山地的那边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好，我们看到利未人娶妾，娶妾这件事情是神并不喜悦的。虽然在旧约圣经的时候有允许这样的事情，特别是当妻子不能怀孕的时候有允许这样的事情，但是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很清楚告诉我们，人不应该娶妾，人不应该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幕中剪除他们。马拉基书二章十三节，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了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 在马拉基书里面，前面曾经称赞利未人，因为他们对神忠心；后面责备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在婚约上不忠实。他特别又提醒以色列人不应该用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16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而我们很遗憾的，这个恨恶在4世纪19章应该率先做表率、做教导的，他率先违反了。他为什么要娶妾？我们在整个故事里没有看到他的妻子，我们不知道他妻子到哪里去了。他娶妾，他让他的妻子哭泣，他让他的妻子难过，他让上帝难过，他让他家里的人难过。但是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因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任意而行，那是我们最大的理想和目标。所以我想要娶，我就娶，我不管神怎么想，我不管我妻子怎么想。第2节，妾行淫乱，行淫离开丈夫，回犹大伯利恒，到了父家，在那里住了4个月。这个妾为什么又行了淫乱呢？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妾不妾，没有妾身之道。他为什么要行淫乱？他的父亲会怎么想？他的家人会怎么想？他的儿女会怎么想？如果他有儿女的话，神会怎么想？当人任意而行，目中无神的时候，甚至神不是你心中最重要，偶尔参考参考的时候，各位，我们就会看到悲剧越来越大。有的时候不是立刻成正比的，但是人种什么收什么是不会废掉的。好，下面从第3节开始，我们好像看到一点不错的曙光。我们必须说，在最邪恶的时候也有一些良善的事，在最良善的地方也会有一些邪恶的事发生。我们在罪恶的世界，好坏总是在那里掺杂的。我们当然希望好的越来越多，但最好的地方也不会没有罪恶，最罪恶的地方也不会没有上帝的良善。在后来经过4个月之后，这个利未人呢，就决心去把他的妾找回来。他去找回来，圣经上说他用好话劝他的妾，他的妾就愿意回来。他带着一个仆人、2匹驴把他劝回来了。然后我们也看到他的岳父，也就是妾的父亲，对这个女婿相当的周到的接待。本来应该接待3天就够了，照以色列规矩他接待了5天。那圣经花了很多的笔墨来描述多加的这2天，好像很多解经家说这好像有点责备那个岳父的意思，我想也有，但是我们不能分析的太多，因为圣经没有多讲，我们就不分析的太多。我们宁愿说这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他岳父非常热心的款待这个女婿，而且多款待了2天，结果是他的女儿横死。好，当这5天完了以后，他们不愿意再那个人不愿意再留下去了，他就要到耶布斯那个地方就走了。到耶布斯对面，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这时候日头已经落了。各位，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还不是以色列的京城，那时候耶路撒冷是耶布斯人住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后来约押或者大卫打下来的。那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任何的地方、任何的人、任何的人事物可以被上帝使用，最肮脏、下流、无价值的交在神的手里可以变成钻石，最美好的可以变成最肮脏的。我们看犹大是跟随耶稣的，后来是出卖耶稣的。我们看保罗是追杀耶稣门徒的，后来成为传扬耶稣的。 我们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不管是基督徒是非基督徒，不管是信主长或短，我们都有这种现象，我们可能为善，可能为恶。我们求主让我们继续的为善，继续在主的宝血、圣灵的引导、真理的光照下，越来越善良，越来越得胜。但是我们也知道总有跌跤的时候，我们也求主让我们不管堕落的多深，我们总能够靠着主起来，我们也彼此的扶持。我们在这个故事里看到好像有人的良善，看到这个利未人好像对他的妾还算不错，如同他的岳父对他很好一样。然后但是他们要经过耶路撒冷，就是耶布斯人的地方，这是一个邪恶的地方。耶布斯人后来被消灭了，因为太多的邪恶，神不能宽容了。可是成为耶路撒冷以后，虽然是一个伟大的京城，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中心，耶路撒冷的邪恶我们不也讲过，比索多玛还要更多。主人说我们不要住在外邦城，这是很不安全的。为什么这么不安全呢？不安全跟自由是不是连在一起，还是相反的？在很多地方，很多国家，越多的安全人员，人就越不自由。可是如果照圣经来讲，越多的安全应该给你越大的自由，这也是很讽刺的。常常安全人员是叫人吓死的，安全人员常常是作恶的，甚至是常常虐待百姓的。我们以前是不是很安全？现在是不是很不安全？我不晓得，我不知道。好像小的时候在台北的时候，女孩子三更半夜在街上，安全度是不是比现在要大一点？还是现在也很好？我知道在纽约有一段时间，即使是大白天，你在地铁里面也非常的不安全，后来变得安全的多了。但是在非常非常安全的时候，又有非常非常不安全的911，这个世界你真的很难想。但这个人想的是对的，敬畏耶和华的地方应该安全一点，不敬畏耶和华的地方比较不安全，我们离开这个不安全的地方到安全一点的地方去。他们就到了基比亚去了。他们到基比亚，你看到基比亚城的人完全没有上帝的话，没有上帝话所带来的爱，也没有上帝话带来的自由。那个爱没有爱，他们不接待远方的客人，他们坐在城里的街上，15节，没有人理他们。哎，他们如果去了耶布斯人的城，也许悲剧不会发生。我们多次讲过，索多玛的罪恶常常比耶路撒冷还要更小，基比亚的罪恶、以色列的罪恶常常比外邦还要更大。他们在街上没有人接待。各位，今天当然你坐在罗斯福路坐3个礼拜也没有人接待，那时候风俗不一样，那时候以色列人是应该接待外面来的异乡客。后来有一个老年人晚上从田间回来，我们看到他应该是勤快的，晚上从田间回来，所以他还勤快，所以他也还守神的话。他看到客人坐在街上，说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问了之后，哦，你可不要坐在街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不要坐在街上，因为太危险了。不是你会受风寒，不是你会被雨淋，是有好大的危险。到我家去。于是这个老人又非常客气的把他们接到家里面去吃喝洗脚。22节，他们心里正欢畅的时候，城中的匪徒围住房子，连连叩门，对房主老人说，你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各位，这当然明显的跟创世纪19章索多玛俄摩拉城的人要对那两个耶和华的使者所做的事是类似的了。我们从来没有觉得我们基督徒比任何一个人 不管是同性恋、异性恋更好，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也知道，罪恶是深入每个人的人心，罪恶是需要被对付的。当以色列人任意而行的时候，索罗玛、俄摩拉的罪恶就在这里发生了。我们要与他交合。下面有很多我不懂的地方，不过我们就看吧。那房主出来对他们说：“弟兄们呐、啊，不要这样作恶。这人既然进了我的家，你们就不要行这丑事。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并有这人的妾，我将他们领出来，任凭你们玷污他们，只是向这人不可行这样的丑事。”当然这里又是好坏参半的东西。好事，这个老先生愿意保护这个客人，这算是好事，如同罗德愿意保护那两个耶和华的仆人，这是好事。但是所付出的代价当然是太残酷了，怎么会牺牲自己的女儿的贞操，怎么会牺牲那个妾的自由来换取这样的平安呢？这个世界是一个扭曲的世界，最好的里面也有邪恶，最坏的里面也有神的祝福。我们只有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因信称义，让我们不夸口，让我们走向良善的路。他跟这些人的谈的结果，他们不愿意，不听从他的话。下面就是我更不了解的了，下面就是更残酷、更难以表达的。那人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他们，他们便与他交合，终夜凌辱他，直到天色快亮才放他去。中文的圣经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翻得太简略了。这句话应该是那人就抓住他的妾，把他拉出去。抓住后来又出现了一次，我们等一下会讲。他抓住他的妾，各位想到这在屋檐里面的人的可怕吧，和悲哀吧，和恐惧吧。西方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是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尤其在西方大宪章以后，再穷的人的屋子 A man's house is a man's castle， 一个人的家是一个人的城堡。一个人的家，最穷的人家，风可以进去，它因为是茅草屋，风可以进去，雨可以进去，因为是茅草屋，风吹雨打，外面刮大风，里面刮冷风，外面下大雨，里面下中雨，不能避寒，不能遮盖，风可以进，雨可以进，国王不可以进。各位一知道，今天都是警察要进到你家去搜索，你搜索错了还会造成选情的巨变了。你不能随便进来的，这是我的家，风可以进来，鱼可以进来，我没有办法挡住自然界的侵袭，国王的权利没有我的同意，不可以进来。在这个时候，每个人都有自由的时候，每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这基本人所津津乐道的人权没有了。他们准备进来，但是他们不需要进来，这一点是我不懂的。在索多玛俄摩拉的事件里面，是他们准备打进去了，他们应该就可以攻进去了，是天使行了神迹让他们眼睛迷糊，让他们进不去。这一次不一样了，这四个人，如果老先生家里没有别人，老先生、利未人、他的妾，还有利未人的仆人，四个人。我当然也在想，为什么老先生不建议说让那个仆人出去代替嘛？因为你们要的是男的嘛，让那仆人去。不晓得，仆人始终没有讲什么话。 但他们是恐惧的，害怕的。人人任意而行，那自由的世界叫这四个人绝对的不自由，绝对的恐惧。那这时候那利未人应该怎么样？他应该祷告，他是利未人，他教人祷告，他没有祷告。我不知道他还知不知道什么叫做祷告，我不知道他这个神和人中间的算是中间中保还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向神祷告，因为他大概只知道一件事，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他不知道寻求神，他不知道顺服神，他不知道听神的话。他不祷告，他可不可以拿起武器来自卫呢？他可不可以跟这个老人说，你家有什么武器，我们四个人一个人守着一个窗子，进来一个打一个。他也没有自保，他也没有祷告。圣经上用极其生动的话，他抓着他的妾，你跟我出去。我不懂的是，那些人这么想要，如此饥渴的要交合，跟一个男人交合，当他出来的时候，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来，把他妾放回去？我不晓得。也许他们的目的是要羞辱这个利未人，羞辱这个老人。有的时候，人的可怕，并不是自己要得到什么好处，而是要让人家受苦。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这样，但我不晓得这个妾会吓成什么样子。他是被抓出去的，老鹰抓小鸡一样的抓出去的。跟五天之前，他用好话苦苦哀求，你跟我回去，我会爱你，我会善待你。我不能够太责备这个利未人，因为我看我们每个人都有天使和魔鬼的个性在我们里面。我昨天看到两篇文章，讲到也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在大兴安岭的时候，一个大学生记载说，大兴安岭失火的时候，他们所在的那个部队里面，那个地方有一个军官救火奋不顾身，身上有好多被火烧的那个伤痕，因为那段火烧了很长，他常常进出火场奋不顾身，得到了勋章，可是不久以后他被枪毙了，因为发现他强奸了好几个知青女人，就是知识分子青年女人，在女学生在那个时候下放的时候，被这个军官强奸了。他曾经为了救火奋不顾身，他为了自己的情欲被枪毙，同样是一个人，不过是几天的事。我也看到另外一个报道，是在抗洪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奋不顾身的人，后来也是被枪毙了，因为他在救人的时候，抢救许许多多东西的时候，有一个人手上戴着名贵的手表或者比较贵的手表，他就把那个人淹死了，把那人压下去，然后夺了他的表，而且做了好几件。你正在救人，你正在发挥英雄的气质，同时你可能立刻变成一个魔鬼。求主帮助我们。彼得得到天上的指示，被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你得到了我神的指示，才知道我是谁，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马上耶稣就称彼得是撒旦。他良善，他爱主，因为他顺服上帝给他的指引，但他一旦按着自己的意思任意而行，他变成魔鬼之子，地狱之子。这个利未人，他怎么会这么残酷啊？他没有保护他的妻子已经不对了，他还把他抓出去。那一夜，他的妾哭喊之声应该听得到，但是他好像那一夜睡得非常好。26节，天快亮的时候，妇人回到他主人住宿的房门前，就扑倒在地，直到天亮。 早晨他的主人起来，好像是睡着了再起来的，他应该一夜未眠，但他睡着了，睡得很好。他开了门出去要行路，好像他完全忘了他这一趟是要把他妾带回去。怎么突然变得如此的冷血？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的残酷？人没有神，人远离神，或早或晚，或快或慢，都会像这个利未人一样。不料那妇人扑倒在房门前，两手搭在门槛上，就对妇人说，起来我们走吧。他不知道他可能需要疗伤吗？他不知道他没有看到他妾的狼狈样吗？起来我们走吧，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妇人却不回答，那人便将他驮在驴上，起身回本处去了。到了家里，用刀将妾的尸身切成12块，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的四经。有两件事我要提醒一下。我看不少的解经家说，这个妾在他回家之前还没有死，我觉得有可能。最起码作者的好像不是好像，作者没有说在他把他的妾扶上驴的时候他的妾已经死了，圣经上没有讲。也就是说他的妾可能，而且有相当的可能程度没有死，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中文和合本又翻得太淡了，用刀将妾的尸身切成12块。按着原文应该这样翻译，他拿了那把刀抓住他的妾，这个抓住跟前面抓住他的妾拖他出去是同样一个抓住，抓住他的妾，按着他的骨头把他切成12块。这个描述在描述利未人杀一头牛，杀一头羊，按着骨头切成数块，放在祭坛上做燔祭。他在用他职业的本领分尸他的妾，而且我们不确定他是生是死。那个时候他在讲什么？四世纪的作者在讲什么？四世纪的作者在告诉我们，以色列的领导人物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士师们个人任意而行，利未人任意而行，以色列人也任意而行。这一个上帝所拣选的国家，上帝所珍爱的，有人说那个妾变成12块，以色列也分崩离析，毁掉了。各位，那就是下个礼拜更悲惨的事了，但这已经够了。当这12块肉传到了以色列四境的时候，他们说，从以色列出埃及地到今日，这样的事没有行过，也没有见过。什么事没有行？什么事没有见？分尸、鸡奸、利未人的悖逆。我们多么希望我们不要在报纸上看到怎么有这么悲惨的事，人心今天怎么会这样。我们希望不要越来越多前所未闻的罪恶在我们眼前越来越多的显出来，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前所未闻的善良，前所未闻的正义，前所未闻的慈爱，前所未闻的怜悯。是神有这样的应许，所有的外在的规定只是预表耶稣基督要成全的真实。希伯来书7章11节， 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这借这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我们感谢主，虽然人任意而行，神凭着他的旨意兴起了另外一位祭司，是我们的主耶稣，不是立位体系的，他的血有功效，他赐下的圣灵永远同在，他的真理永不废去。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怜悯恩待我们。主，我们没有办法不任意而行，我们悖逆的本性就是这样。主，我们没有办法遵你的命而行，我们悖逆的本性没有这种能力。主，但是你就是专门做人做不到的事，你就是叫死人复活，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神。我们求主让你的救恩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不是偶尔显大。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